第二，持戒。
戒律，佛讲咗好多。古大德将佛对于戒律嘅教导归纳起嚟，特别成立咗律藏。佛讲咁多，可见得佢对此非常重视。我哋学佛如果要去研究戒律，亦需要用毕生嘅精力，甚至一生都研究唔完。因此我哋只要把握纲领，就得受用。纲领只有两句说话：
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
换句说话讲，
断恶修善是戒律的精神，
诸恶莫作是小乘戒，小乘戒是讲自律，就是独善其身。众善奉行是属于大乘戒，大乘戒是同大众在一起相处，我们念念要利益大众，所以凡是自私自利都是恶，凡是利益别人都是善。
所以修学大乘的人起心动念都要想到怎样去帮助别人，怎样去成就别人，这只是大乘菩萨处众的心态。
用现代说话来讲，持戒就是守法，因此戒律又分三大类。佛讲的经典有记载的称律仪戒，这些是有条文的。除此之外，凡是符合于戒律精神所要求的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佛经里面没有的，佛亦承认是戒律，我们要遵守。所以律仪戒之外，有饶益有情戒以及摄善法戒，就是对一切有情众生有利的，或是善法戒条上所没有的，不能讲没有，我们就不去做，那就错。
戒本中虽然没有，于众生有利就要做，可见戒律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板的。因此戒律实际上包括国家的宪法、国家的法律，乃至于风俗习惯、社会道德，我们都必须遵守。
古人所谓入境随俗，俗就是风俗习惯，而在戒律范围之中，在外国守外国的法律，遵守外国的道德风俗习惯，只能同当地一切有情众生和睦相处，这个是持戒。所以不要将持戒看得死板。佛讲的五戒十戒要守，将人驱促到不喐得，那就错了。
世间法令规章每隔几年要修订一次，因为时代在度变化，生活方式在度变化，意识形态亦在度变化。几年前定的条文现在已经不啱用了，但是无论条文怎样修正，精神是不变的。懂得这个原则，只可以讲持戒。
持戒是守法，学佛的人一定要守法。佛讲的四宏誓愿是法，你不遵守，修学就不能成就，一定要遵守四宏誓愿的次第。我们看到很多学佛的现代人，他不要前面两愿，心量很细，烦恼很重，他一开始就要广学多闻，他想成佛道，当然成不了啦。四宏誓愿三条都不要，只要一条，哪里能成功呢？决定不能成就，那就是不知守法。佛教你持戒有没有做到呢？团体生活佛制定的基本戒条是六和敬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呢？假如这个是佛教团体做不到这六条，就是破和合争。
破和合争的果报是阿鼻地狱，日日破和合争，日日做阿鼻地狱业，你不堕地狱谁堕地狱呢？西方世界几咁美好，你都冇份啊。
所以学佛的同修头脑要冷静，你只能够将事实真相观察得清清楚楚，利害得失就摆在面前，这些都是持戒。
第三，忍辱。忍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忍耐坚毅，你只能够有成就。
学佛是大福德，虽然念佛法门是意行法，如果没有耐心一样不能成就。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环境五俗恶世，俗恶到了极处，物质的环境要忍耐，生活应当过得清苦一点，不要太奢侈，不要太舒适。为什么呢？奢侈舒适觉得这个地方不错，好好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想去。
因此生活苦一点是好的，念念有出离之心， 纵然有多余的财富，仲是过得清苦一些好，生活节俭下来的去帮助别人，这样增上修福就啱了。
在中国历史上，印光大师最佩服范仲淹。在文抄里面，大师时常提到中国自古至今在历史上有三位了不起的人物。
第一是孔夫子，一生积功累德之后，他的子孙一直到今日都还受到社会广泛的尊敬，这个就是祖宗之德。
孔德成先生到美国，美国人听说是孔夫子的后代，特别礼遇他，是沾祖宗的光。
第二位就是范仲淹先生，
这里范仲淹的传记或古文观止里面的义田记，看看他一生行事，丰功伟业，出将入相，国家动乱的时候他是大将军统帅，回到朝廷里面他是宰相，国家给他的俸禄丰厚，他自己悭食俭用，将自己的俸禄养活三百几家，兴办义学，看到贫苦人家的子弟又可以造就的，都找你读书，供给他们，替国家培养人才，不为自己，遂果报殊胜。
他有五个仔，其中有两个官做到宰相，有一个做到御史大夫，相当于现在的行政院长、监察院长。他死的时候买不起棺材，钱去了哪里呢？都是用来做了好事，布施了。
所以范家一直到民国初年八百几年家道不衰。
第三位是清初的叶状元，亦是世代积功累德，一直到清朝末年三百年家道不衰。
修福没有其他的，自己真正能刻苦，能耐劳，将多余的力量全部贡献出来，利益社会大众，这个是我们民族的典范。学佛人尤其是出家人，如果连范先生的标准都做不到，实在讲不似出家人。我过去在台中跟李老师的时候，他规定我一个月生活费用150元，他说你用超过150元就不似出家人，生活过得很清苦。他对我讲一句说话，因为他是榜样，我一日吃饭要三扣钱，他老人家一日只要两扣钱，所以他讲的我心服口服，我没办法跟他辩。
他所有的收入都拿来做佛教事业，他身上着的是三四十年的旧衣服，内衣物补了再补。
你们到台中应该到李老师纪念馆去看看，他的衣服大大小小补丁一个又一个。
他不是没有钱，不是买不起，他的待遇相当丰厚，他没有家眷，只得一个人。实在说他生活过得比哪个都自在，这个是真正的修道人，能忍过一种清苦的生活，苦行僧的生活。他能够真正将贪心断掉，修学更加要忍耐，这样法门不是一日两日能够完成的。
老师教我们修学，教我们念一部经要念五年，培养耐心，没有耐心做不到。老师这种的教诫有他的苦心，有他的用意，我们学生不明白，有个时候还埋怨还不服。其实老师的教学真是循着四宏四愿的次第，是教我们先断烦恼，每日念一部经，想一部经，将你的妄想杂念慢慢的去除。所以念经并不是求解，是修定，着重在修定。定至三年五载，心渐渐清静了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只能学法门。学法门要同自己的善根相应，亦就是同过去生中的熟根有关联。过去生中善根深厚，修学起来就好容易，过去世没有深培善根，学习就好困难。
所以无论过去善根厚薄，都要从修定下手，先将心定下来，没有耐心决定不能够得定。所以忍辱是禅定的基础，在我们静中禅定就是一心不乱。
由此可知，忍辱是得一心的基础，凡事不能忍，你怎能得一心？不能得一心，修静中就没有成就，所以一定要修忍辱，
第四，精进。进是讲进步，佛教我们求进步要求精，要纯，不能够杂。
我们看到一些同修每日好努力好勤奋，他学的东西好多好杂，所以他是杂进，他是乱进，他不是精进。这样辛苦了几年几个月无收获无成就，原因是不知道专精。法门虽然很多只能学一样，经典很多只能学一部，要怎样学？读诵，各位要知道
读诵就是精进，不要求解。为什么不要求解呢？因为你见思烦恼无断，所解的不是如来真实意，所解的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，和佛的意思差得太远了。
几时得清净心？你的心和佛心一样，那你解的就和佛一样。大家要能体会这个意思，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学习。所以学习不在讲解，要心地清净。你的心愿似不似佛？心愿果然似佛，佛讲出来的就是你的自心流露。自心流露哪里有不懂的道理呢？佛佛道同，可见得重要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愿，我们的行为似不似佛，这才是修行。会不会讲经无关系。中国学佛的同修大概很少没看过六祖坛经。
六祖大师不识字，没读过书，坛经是他讲的，叫人帮他记下来。
你看看六祖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他讲的和佛经常讲的有没有两样？他没读过书，没读过经，亦没听过讲经，他只真正解如来真实义，他真的了解。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国中的祖师大德，他们的著作有多少？拿去同六祖坛经比一比，比不上，还是六祖大师讲得圆满。他没有学过，是什么原因？
他的心愿行持和佛一样，所以讲出来自自然然就相同了。
实在讲，坛经是语录，我们特别尊称为经，将它提升到和佛所讲的经地位一样，是对它特别尊敬。这种尊敬亦不是中国人有意去捧中国人，仔细观察内容和大乘经典比一比，一点都不逊色，那就说明行比解重要。
行而后解只是正解，正知正见，解没有在行里面历练过，其解还有很多疑问，因为没有经过实验，到底有几分真实还很难讲。为什么不认真修行呢？行而后求解，决定正确，这个是真精进。
就算不解亦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求解亦不迟，何必急在这一生去浪费时间浪费精神体力。一个真正聪明人，真正觉悟的人，决定不做这些傻事。所以现前要想求解，最低限度要有文一二至二三的能力，那是最起码的。不能真正做到文一之十，亦要文一之二三，这样的禀赋可以学讲经。文一连一都不知道，怎样能讲？同各位同学讲，我学佛的时候从来不敢动学讲经的念头，将这些事看得很难。我讲经是李老师鼓励的，大概李老师看到我有些能力，他讲的我都能够记得住。我听他讲一小时，我可以复讲55分钟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我没有讲稿亦没有笔记，我听了之后能复讲，讲得出来。所以他要我出来学讲经，他所编的讲稿都是用表解，很多同修都见过。我拿到他的表解，我讲出来跟他自己讲的可能有90%相同。所以同学问我，你是怎么学的？我跟同学讲，我在老师麾下最初的一年三个月，我不是学他讲解，不是学他讲经，我所学的跟别人学的不一样。 我是在这里观察他怎样讲出来的。我要学他的思想体系，学他的全心用心，了解他的方法，知道他的睇法想法，所以他的稿我拿出来完全能用。我学的是活的，我不是学他怎样讲，记下来重讲。这些就是文一可知而三，有这个能力。今天同学要学讲经，我这个半钟头讲完了，听朝早你讲一片给我听，你有这个能力讲一个钟头就算不错，就合格了。这个是禀赋，讲实在说话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讲经，绝对不是一生学得来的，勉强学不来的。一生中有成就的，是自己真正修定功，依照佛教导的方法次第去修学，一生可以成就。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，原理原则仲是一样的。
心要似佛，愿要似佛，解要似佛，行要似佛，感至得。所以读经念佛，依教修行，依照经典的教训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，如是修行，自自然然就开智慧了。
智慧开了，是一切经意义都能够自见。这些是我教给大家真实的方法，不要去看注解，注解没什么意思，充其量给自己做个参考，绝对不能照那个讲，照那个讲就错了。就好像大夫和病人开药方，药方先开好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药方没错，你没有照我的药方寒病，你到外面去讲经，先将讲稿预备好，就等于大夫将药方开好，再去为大家治病一样。
佛没有定法可讲，讲台上也都没有定法可讲，说话由哪里来呢？看看你们的眼睛动态，说话就引出来了，是活的不是死的。
所以无量寿经我讲了很多遍，片片不一样。讲完之后你们问我讲什么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是真的不知道，不是假的。我这一次在讲堂讲经，他们录音前面留了十分钟，简居士要我补出前十分钟那一段，放在我这里一个几月了，我没办法补，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。他今天打电话跟我讲，讲有位同修带了录音机，那一段他那里有，好啊，拿来给我听听，看我讲的什么，我再补出来。你如果不给我听一下，我确实不知道讲什么。我讲的从来没有准备，亦没有笔记，什么都没有。学习的方法我跟大家都讲过了，要静，注意静。
静就是进，杂乱不是进，退步不是进，所以进步上面一定要加精神，只是真正进步。
今天世间法里面科技进步亦是精神，不是杂乱。世出世间法无两样，
精进而后才能够得禅定，心就定了。正所谓理得心安，心定了自然就开智慧。
所以不理是在顺境逆境，心里面都要清静。定就是绝对不会被外境动摇，不会被外境所转，不为外境所动，就有智慧。世间法讲理智，不在感情用事，处世待人切勿是理性的，不是感情的，是清静的，不是染污的。这个就是智慧。
波罗蜜是梵语，译成中文是圆满的意思，也即是上面讲的六条纲领，每一条都做到圆满，就是波罗蜜。如果做得不圆满，即不是波罗蜜。
佛举出这六大纲领，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此六条来过日子，依此六个原则处世待人接物，这个就是菩萨行。前面发菩提心是菩萨心、菩萨愿，这六条是菩萨行，要坚固不退之德。修行的因殊胜，果报就殊胜。这一愿是因，后面一愿是果，修因正果，果报是往生不退成佛。所以一心专注，绝不攀缘， 诚敬，只是一心，咁只是修诸功德。
可见念佛法门并不是叫我们将日常生活一切世缘都舍弃，不是的，而是在一切境缘之中活用这六条纲领，以广大心清净心去做，就是修正业，就是修无上的菩萨法门。
在具体行持中，菩提心修诸功德，六道万行都在这句名号之中。所以这句名号是提醒我们，佛在经典上所讲的一切教训，念这句佛号就完全相应，真正有功德。
浮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仍现其前，应须如间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劫菩萨，不得是愿，不取正觉。
这一段是第二十临终接引缘。看了这一段，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心就安，丝毫疑惑忧虑都没有。虚空咁大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呢？这件事不用我们操心，到时候阿弥陀佛来带你去。讲老实说话，方向都不用辨认，佛带你去，佛来接你，大可以安心，不要再胡思乱想，要紧的是一心念佛。
佛在经上为我们讲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你是深到极处，不单止凡夫无法子体会得到，就算是等觉菩萨亦都不能够彻底明了。
思想的繁杂和理之深广是相同的，所以虚空里面无量无边的世界，无量无边的事物，亦不是我们能够搞得清楚。我们不要讲其他的星球，就是这个地球，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动物，能不能够搞得清楚呢？现在科学家还是搞不清楚，可见不容易。大海里面的生物究竟有多少种呢？再讲得贴近一些，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细胞，我们头上有多少支头发。
可见万事万法广大无边，和你一样的心广无边，一定要将烦恼障碍都断尽，本性的智慧德能完全恢复，才能够明了。
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，那些就是他的业障，所以他不能究竟明了，就是有这个障碍，到如来果地，这一品生相无明亦断了，才能够究竟明了。因此凡是经论上同我们讲的这些事理，我们知道就好，不能去想象，不可思议。
你去想想是思，你去讲讲是义，话你知不可思不可义，你偏偏要去想，偏偏要去义。想是胡思乱想，义是胡说八道，那又怎可能是事实呢？不可能与事实相应。
但是这些事我们非明白不可，明白了就是作佛，就成佛。为什么要学佛成佛？就是要彻底明了事实真相。怎样成佛呢？这一段经文明白的教我们，
发菩提心，十念必生。
菩提心最要紧的就是
真正发愿求生净土，
这个是牛益大师所讲的无上菩提心，没有比这个更上更殊胜的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样样圆满。在这一愿里面，我们看到佛教我们怎样求往生，前面是发菩提心念佛，具足顺愿。这一愿的前一半是讲修行，
浮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。
什么是善根？不可以不知道，因为佛在经上一再跟我们讲，善男子善女人必须要有善根的男子女人，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希望大家不要疏忽，你如果是将这句话疏忽了，虽然念佛亦不能往生。什么是善根？
佛在大小乘经典里面时常跟我们讲，世间法三善根必须要具足， 三善根，
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
于世出世间，一切法都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咁只系具足三善根。
喺《观无量寿经》里边，佛为我哋开始修正业嘅基础系三福。《观经》讲嘅三福，第一福系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。十善业后边嘅三条，二善就系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就系三善根。所以三善根亦喺三福中，你就知道好重要。冇三善根，经常所讲嘅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你就冇份。
可见呢一个重要，一定要认真嘅修学。于世出世间，一切法不贪；于一切逆境，决定冇嗔慧心。对于一切事理，自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即不如痴，不会被人蒙骗。
被人蒙骗系愚痴，清楚而不贪不嗔，顺境里边冇贪爱，逆境里边冇嗔慧，顺逆境界中修自己嘅清净心，修自己嘅平等心，修自己一心念佛，咁就啱啦。呢个系世间嘅善根，出世间法嘅善根只有一条，喺三福里边嘅第三条，讲大乘菩萨嘅善根系精进。佛教我哋菩萨福有四句：
发菩提心，
第十九愿，
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
这个是精进。三福就涵盖世出世间的善根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法都由这个善根而生。换句说话说，都由三福而生。世出世间的福报就是这十一句，我们将它做到，福报就现前，所以称为三福。三福是
三世诸佛正业正因，
你想想看几重要，绝对不能疏忽。如果我们疏忽了，念佛念得再好，就好像藕益大师讲的，念到好像铜墙铁壁一样，风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亦不能往生，只能够讲同西方世界结一个缘，这一生不能往生。
就好似盖楼房冇打地基，你盖唔上去，佢会冧落嚟，唔能够成功。
所以三福要特别认真嘅修学。实际讲呢部经论所讲嘅就系十一句嘅展开，归纳起嚟唔会超过呢十一句。
愿生我国，我系阿弥陀佛自称，往生到阿弥陀佛嘅国土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
这两句是指持名念佛，念佛要紧的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。一心就是心无意念，心里面如果有一个杂念，就不是一心。
一心是专志，心不缘任何事，那只是一心。心里面绝对不攀缘其他的事，只缘这句佛号，只缘西方世界依正庄严。
换句说话说，你想想阿弥陀佛，你念念阿弥陀佛，你拜拜阿弥陀佛，自称一心清念，就依照这个方法先从事修。我们讲的浅言一点，念佛人心要清净，清净到什么程度呢？
不怀疑，不夹杂，由朝到晚要保持清净心。
这个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要知道这个是由凡夫一生作法，边度有咁简单咁容易呢？但系比起其他法门，念佛法门最容易，实在亦唔系好容易，难与易在乎自己有冇呢个认识，有冇决心。果然认识清楚，下定决心，事情就唔难。所谓万修万人去，如果仲时常俾外境动摇，嗰啲真系要忏悔。要在佛菩萨面前痛哭流涕，叩头求忏悔。为什么还会被境界所转？
顺境起了贪心，起贪爱，逆境生妒忌，生嗔慧，那就是心被外面境界转。
有这样的现象，自己就要知道是自己业障太重，决定障碍这一生往生。你如果不往生的话，业障决定牵引你堕三途。现在是人生，再过几年就要到三恶道去，你说这样多可怜。 所以要将这个事实真相认清楚，真正提高警惕，这个就是开悟。
果然觉悟了，不再搞贪嗔痴，不再做三途六道业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老实念佛，念佛功德是真正能够消业障。
昼夜不断就是不间断，为什么教你昼夜不断？因为一断你就夹杂，一断就会胡思乱想。换句说话讲，
佛号断了就造业，
这个问题很严重，这个是真实的问题。我们自己冷静地去想一想，佛号断了是不是胡思乱想？是不是又去搞贪嗔痴慢？搞贪嗔痴慢就是做三恶道业，做三途业。如何教我们从今日以后不再做三途业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佛号不间断。
我们这一生究竟是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要去做饿鬼变畜生堕地狱呢？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，由我们自己选择。如果要选西方极乐世界，一生成佛，这句佛号就不能够间断。
各位要知道，打佛七是日夜念一句佛号不间断，绝对不是日头念佛晚上可以睡觉，一支香下来之后可以倾偈杂心闲话，咁无用。印光大师在灵岩山的道场，是一支香接住一支香念佛，当中无休息，不好像我们现在念一支香休息20分钟，给你去做三途业。佛七当中佛号日夜不间断，念攰了只能够在旁边坐下休息下，衣袍不能除，稍微休息一下，精神振作起来，赶快接住念，大家轮流休息，令念佛堂佛号不间断，是这样念佛的。真正念佛堂这句佛号决定不间断，上年累月怎样念？分班，有轮班的，轮班的要出声，不轮班的看你的精神体力，如果精神体力好，跟着大家一起念，夜晚亦是轮班的。
所以念佛堂无论什么时候，一年到头一句佛号不中断。
现在真正修行的道场没了，真正修行的人亦没了，绝对不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就是修行的人，那些靠不住，只可以说是修行的样子。是不是真修行？不一定，装模作样啫。
真修行要断贪嗔痴，真修行一句佛号日夜不断，咁就系精进。于世出世间法，仲有一丝毫嘅贪念，就唔系真正修行人。
呢个系将念佛嘅要领为我哋讲出嚟咗。当然喺初学嘅时候有难关，念念下黑眼瞓，精神提唔起嚟，头昏脑胀。身体支持不来，就是业障。业障现前怎好呢？要搏命，要克服过去。
克服过去就得自在，精神就振作起来了。
大概每一位念佛同修都会遇到这种障碍，障碍现前一定要克服，不能因循，不能妥协。累了我就休息一下，这样你的业障不容易克服，一定要搏命，要抱定决心，要突破困境，前面就是一片光明。前日有位同修来告诉我，知他有位朋友亦是念佛的，好精进，好用功，念了没多久中风非常严重，家人朋友都叫他看医生，他不肯，坚持搏命念，决定不看医生，念了一两个星期病完全好了。这些是不可思议的感应，就怕你不肯搏命，你真搏命就有感应，不肯搏命就妥协，所以难关一定有。无此劫来我们造作的罪业太多，怎样没有障碍？有障碍不要怕，对这句佛号要有坚定的信心。
我得了重病，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不要看医生，你都不要吃药，我不想病好，只想早日往生净土。要有这样的决心毅力，这个人才能够成功。
不贪生怕死， 不贪图这个世间五欲六尘，只有求生西方一念，越走越好，越快越好。要有这个心，只是真正发愿，愿生彼国。临寿终时，临终的时候佛来接引，你不用忧虑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，西方这么大，到底哪一个星球是极乐世界。你这样一怀疑，问题就来了，你就去不成。
你有怀疑，有夹杂，功夫间断，就去不了了。决定不要怀疑，念到水到渠成，佛自然现前，佛来接引你去。我与诸菩萨众仍现其前。
哪些菩萨呢？当然有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他们一定会来。因为你时常念他，你时常想他，他和你有缘。除他们之外，还有不少菩萨和三圣一起来迎接你。一起来的菩萨和你都是有关系的，和你没有关系，没有缘分，他不会来的。是什么关系？
都是多生多劫中你的同修、你的眷属，他们早就往生了。现在见到你念佛缘熟，他们很欢喜，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。
各位要知道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不寂寞，熟人很多。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知道有多少同参道友，他们精进念佛成功已经往生了。我们不肯精进，堕落到今日这个样，今日缘熟，他们会同佛一起来。
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好像前面所讲的，天眼、天耳、宿命、他心通能力都恢复了。于是一看就知道以前在哪个世界、哪一生、哪一劫，我们是好朋友。老同参见面叙旧，你说西方极乐世界几殊胜、几热闹呢？
换句话说，离开西方极乐世界真正是孤单寂寞，一轮回一转世，因为你没有神通，你的家亲眷属都记不起，面对面都不认识。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人孤单寂寞，六道里面孤单寂寞，往生西方世界不孤单不寂寞。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初祖慧远大师往生的记载，他往生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子，还有莲舍先往生的那些人，都和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。他只讲出莲舍已经往生的，都见面，都来了。多生多劫以前就不用讲了，讲了我们不知道。
应须如间即生我刹，
这个是讲往生速度之快，不要认为当中距离遥远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其实只需要一刹那，一年之间就到了。底下这一句话重要，这个是四十八愿里面讲的，这种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
到了就作阿维月智菩萨。
阿维月智是梵语，阿亦作无，月智亦作退转，无退转就是不退转，圆正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
三不退的菩萨原教初住就证得了，但是不称阿维月智。阿维月智是七地以上的通称。
换句话说，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无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几缘和七地以上的菩萨平等，这些是不可思议难信之法，一般研究的大德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哪里有这样的人，什么功夫都没有，平平白白一下就升到七地，那还得了的？这些是原教。你想想，七地之下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，三十个位次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下到七地，四十一位发生大事，一下就超过咁高，怎会令人相信、令人心服？所以教下的人不单止不相信，还好不服。
他们修行要修到这个境界，按照佛经一般讲，要修两个阿僧祇劫。第一个阿僧祇劫修到三贤位，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第二个阿僧祇劫只能够修七个位次，初地到七地， 八、九、十地三个位次，是第三个阿更奇劫接收满。
所以阶位越往上就越难收，往生西方就等于超越收满两个阿增奇劫，进入第三个阿增奇劫，这个品位真高。所以念佛法门只比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赞叹，没有比这个更快、更稳当的、更容易的，亦没有比这个更殊胜，一生圆满成佛。牟尼大师赞叹称之为心性之极致，次名之奇分。分是功分，次名的功德不可思议，弥陀之大愿。你三个力量令你一下就超到七地，你三个条件只有第一个是自己的，自己真诚的本性，是用真心来发愿持名，不是妄心，是自诚心，所以超越得咁高咁快。
念佛绝对不是儿戏，要用真心，真心就是一心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不能够用妄心。所以念佛人不能够虚妄分别，不可以搞是非人我，更不能够搞贪嗔痴慢，这样是不能够往生的。
牟益大师同我们讲出咁殊胜成就的三个原因，另外两个原因是属于佛的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弥陀本愿不可思议。弥陀的本愿就是这一愿，去发这个大愿，凡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愿文并没有讲上上品只能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中下品无份，不是这样。既然没有这些字样，则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亦是作阿惟越智菩萨。所以
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，佛用平等法来度一切不平等的众生，一切众生以平等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平等成佛。
实在讲，这件事是尽虚空偏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西方世界第一殊胜。